关注全球军情动态，传播现代国防理念，中央人民广播电台国防时空，
关注全球军情动态，传播现代国防理念。听众朋友您好，我是宋波。
听众朋友您好，我是佳慧。今天是2025年3月21号星期五，国防时空，听军事知天下。今天的节目主要有以下内容。
两会精神在军营栏目今天播出，全国人大代表、陆军第83集团军铁拳红军旅政治指导员陈欢走到官兵中间，宣讲全国两会精神，激励官兵为十四五规划圆满收官，如期实现建军100年奋斗目标，贡献力量。
新闻聚焦，军队各级医院不断推动卫勤新制战斗力融入联合作战体系，卫兵卫战体系保障能力稳步提升。
重点关注国内首个军医线上问诊活动“军医来了”，昨天推出第9场直播。陆军军医大学第一附属医院西南医院神经外科、消化内科的知名专家开展健康咨询和线上问诊。
直击现场，陆军第76集团军某旅开展直升机跨昼夜飞行训练，提升部队全时全域作战能力。
环球军情，俄罗斯总统普京表示，俄军即将彻底击败在俄罗斯库尔斯克地区的乌克兰军队。
周末点兵栏目，军事观察员为您分析评点一周热点军情。
接下来请听详细内容。
两会精神在军营。
连日来，全国人大代表、陆军第83集团军铁拳红军旅政治指导员陈欢牢记职责使命，奔走于各个基层单位宣讲两会精神，分享自己的学习心得，将党的声音传播到基层一线，激励官兵为我军建设“十四五”规划圆满收官，如期实现建军100年奋斗目标，贡献力量。请听特约记者赵金潘、胡义清、宋俊廷的报道。
我军建设“十四五”规划实施4年多以来，取得了一系列的重大成就。
在陆军第83集团军铁拳红军旅野外驻训场上，全国人大代表陈欢正在与战友们分享参加全国两会的心得体会。宣讲结束后，他对记者说：“学习贯彻两会精神，重点是要学好习主席重要讲话精神和政府工作报告中的要点。”在听完陈欢的宣讲之后，陆军第83集团军某旅牛义龙表示。
现场听了指导员从全国两会带来的声音，我们倍感振奋和鼓舞，这也鞭策着我们紧跟强军新军的步伐，把青春和梦想融入到时代的浪潮中。
深入练兵备战，扛起主责主业。宣讲交流会后，一场进攻战斗演练火热展开，指挥所灵活调配成员编组，及时弥补了专业人员空缺影响作战进程的实战难题。陆军第83集团军某旅池恩宇告诉记者，现在技术精湛、一专多能的复合型人才队伍发挥出越来越重要的作用。
我们不断改变组训方法，推演训练方案，充分盘活训练资源，夯实部队战斗力建设基础，从而形成攥指成拳的强大合力。
全面提高人才队伍质量，夯实高质量发展根基，是政府工作报告中对人才培养的要求和方向。全国人大代表陈欢所在的陆军第83集团军某旅，在国防和军队调整改革的浪潮中合并重组，成为一支合成多元、重装突击、高效协同的铁拳劲旅。这些年来，全旅官兵着力破解转型之路上遇到的瓶颈难题，持续聚焦新的战法训法，助推部队转型重塑和战斗力质效不断提升。一大批像陈欢一样懂基层、谋备战、严训练的人才随之产生。
打仗需要什么，就把什么练过硬。我们依托专长化任教、集约化组训、模拟化训练和标准化考核的训练组训新模式，打造专业化的人才队伍。统筹使用优质训练资源，让小专业大集中、大专业小集中成为常态，使训练效益大大提高。
盛会精神鼓舞斗志，苦练精兵始至强军。近期结合学习贯彻全国两会精神和军事训练安排，官兵们围绕武装奔袭、400米障碍、刺杀操等科目精练苦练。 在比武场上进行火热比拼，不断提高训练标准和打赢能力。陆军第83集团军某旅谭海波表示，下一步他们将深入学习贯彻全国两会精神，特别是习主席重要讲话精神，聚焦筑牢政治忠诚，打好攻坚之战，深化教育实践活动，持续深化政治整训，大力弘扬优良传统，推动新时代政治建军走深走实。
我们聚焦筑牢政治忠诚，打好攻坚之战，深化教育实践活动，持续深化政治整训，加快军事训练转型升级，建强新域新制作战力量，提高打赢信息化智能化战争能力。
继续关注新闻。本台消息，记者近日从军队医院高质量发展研讨会上了解到，近年来军队各级医院着力打通强固战旧链路，不断推动卫勤新制战斗力融入联合作战体系，卫兵卫战体系保障能力稳步提升。据介绍，多年来军队各级医院坚持以备战打仗为重心，紧盯批量伤员救送、战场自救互救等重难点问题，拓展保障边界，畅通救治链路，构建响应迅速的立体救治网络，探索无人系统在战场搜救、伤员后送、远程救治中的场景应用，全维拓展战场保障领域，强化战救技能专攻精练和机动卫勤分队认证式、检验式考核，主动融入演习演训，体系推进新制力量战时卫勤保障能力锻造，全面促进战救能力体系生成，不断提升服务部队战斗力水平。军队医院始终把官兵身心健康需求作为第一信号，官兵满意作为第一要求，体系推进卫兵服务。互联网医院让官兵足不出营接受专家诊疗，远程机器人手术、远程超声诊断、智慧病房等优质医疗资源潜移下沉，训练伤防治体系建设不断完善，训练伤发生率连续多年呈下降趋势，构建解放军总医院、战区总医院、团级中心医院分层分级建设保障网，切实保障官兵健康。围绕核心职能、医疗质量、工作效能、持续发展四个维度，突出救治能力等重点，组织军队医院综合绩效考核，强化战伤救治和平时临床诊疗能力。针对少数部队远离体系医院的实际，军队各级医院探索创新军地联合救治模式，将救治链向部队一线延伸，联勤保障部队第910医院主动联系距体系部队训练场较近的地方医疗机构，双方签订前置医疗点救治协议，同时军队专家定期到地方医疗机构坐诊帮带，为驻训官兵就近诊疗提供服务。中央军委后勤保障部卫生局有关负责人表示，下一步他们将体系锻造军队医院核心战斗力，分层分级建设救治保障力、持续发展力和创新驱动力，打造纯洁清朗行业生态，努力把军队医院建成政治过硬、技术领先、人才辈出、管理一流的高水平医院，为全军部队练兵备战提供坚强有力卫勤保障。
本台消息，据中国载人航天工程办公室消息，自北京时间2025年1月21号圆满完成第二次出舱活动以来，神舟19号航天员乘组先后开展了交会对接在轨训练及全系统压力应急演练，稳步推进空间生命科学与人体研究、微重力物理和空间新技术等领域实试验任务。同时，为稳妥做好此次出舱活动，乘组进行了站内环境监测与设备检查维护、物资清点等第三次出舱活动准备工作。目前，空间站组合体运行稳定，神舟19号航天员乘组状态良好，将于近日择机实施第三次出舱活动。
昨天，国内首个军医线上问诊直播活动“军医来了”推出第九场直播。这次直播活动由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军事节目中心和解放军新闻传播中心广播电视部联合主办，聚焦神经外科和消化内科等方面的问题，邀请陆军军医大学第一附属医院西南医院的四位专家，为广大网友和部队官兵开展视频远程问诊、在线健康咨询等医疗服务。请听总台军事记者李曼晨、刘进英、于简迪、特约记者甄家欢、舒晨宇的报道。
各位网友，各位观众，大家下午好，这里是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军事节目中心和解放军新闻传播中心广播电视部联合主办的国内首个军医线上问诊直播活动《军医来了》。
昨天下午，《军医来了》第九场直播在中国军号和央广军事微博、微信、央视频号等平台同步上线。在两个多小时的直播问诊活动中，来自陆军军医大学第一附属医院西南医院的两位神经外科主任医师冯华和胡荣，消化内科临床部主任陈磊和消化内科主任助理李燕等四位知名专家，围绕神经和消化系统健康问题，为广大网友和部队官兵在线答疑解惑。陆军军医大学第一附属医院西南医院神经外科主任医师胡荣：
那线上这种直播呢，我们的受众就很多，大家这样反馈的问题呢就具有广泛性，而且从中一定会产生具有代表性的问题出来，这样呢就让更多的普通老百姓呢，他就知道某个疾病或者某一类情况的它的主要的特点是什么。在互动性方面，线上呢交流起来呢就形式更多，对我们直接的提问也可以通过留言，也就是单位时间里面我们接收的问题或者是做的互动交流呢会更多一点，效率更高一点。
神经外科在医学界被誉为皇冠上的明珠，主要诊治中枢神经系统及周围神经系统、脑血管等伤病。西部战区空军高原某部彭旭杰告诉记者，在这次直播问诊活动中，专家就如何有效处理三叉神经痛给出的建议具有很强的实操性，让他备受困扰的病痛得到有效缓解。
此次问诊专家详细讲解了我三叉神经痛的病因与治疗方式，同时还贴心地向我们普及如何预防其他的神经外科疾病，让我们在日常的生活工作中更加科学地保护自己，从而避免伤病痛问题发生。
随着生活方式、生活环境的改变，我国消化系统疾病的发病率逐年上升，而且趋于年轻化。专家们结合丰富的临床经验，进行了耐心细致的科普和针对性解答，并与广大网友和军人军属进行线上互动。来自武警兵团总队某支队的王新豪全程观看了《军医来了》线上直播后表示：
通过这个线上问诊，让我们基层官兵感受到了更前沿的诊疗方式和手段，避免了自己盲目治疗的情况。专家耐心细致的讲解，使我们快速了解自己的症状，并根据专家建议及时治疗和预防。感谢此次问诊，让专业的关怀穿越屏幕，直达我们基层官兵的心中。
据了解，央广军事新媒体积极承担社会责任，持续推出军医线上问诊活动，邀请军队知名医疗专家走进直播间，为广大官兵和网友提供视频远程问诊和在线咨询等服务。之前已经顺利开播了八场，赢得广泛好评。本场军医来了直播活动共吸引150多万人在线观看，央广军事微博平台直播话题军医来了阅读量超过3100万，来自全国各地的上千名网友参与留言互动，数十位网友和军人军属的健康咨询得到了权威专家的现场解答。陆军军医大学第一附属医院西南医院消化内科临床部主任陈磊：
因为患者本身他对这个医疗知识的缺乏，他很多时候就做出一些错误的决定，那么只有提高了全民的医疗知识的普及，对医疗知识了解，他能够做出更精确更准确的治疗处理，能够让群众的健康得到更大的保证，不至于把小病拖成大病。从这一方面来说，普及这个医疗知识对保障群众的健康那是非常有意义的。
您现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国防时空。
国防时空，听军事知天下。接下来我们将关注陆军第76集团军某旅近日组织直升机跨昼夜飞行训练，提升部队全时全域作战能力，请听报道。
接到塔台指令后，数架直升机迅速起飞，奔赴目标通域开展跨昼夜飞行训练。进入航线后，指挥组临时增设雷达监测指令，飞行员立即采用超低空机动进行规避，成功躲过模拟敌雷达，并快速实施模拟火力打击。陆军第76集团军某旅杨佳琪：
临机特勤不仅考验我们飞行员的体力、精力及战术素养，同时有效检验直升机战场环境适应能力，这就要求我们必须要打起十二分精神，时刻紧绷实战意识。
训练中突然出现的大面积低云导致空中能见度降低，对外观察严重受限。机长刘晓林迅速通过仪表设备判断直升机的飞行姿态和位置，并通过塔台指挥链路引导和仪表飞行修正程序，成功操纵直升机沿着陆航线下滑。陆军第七十六集团军某旅刘晓林。
在陌生环境下实施仪表航行，对我们来说具有一定的挑战性，只有注重训练与实战的耦合效应，才能不断减小训练与实战之间的差距，这就需要我们飞行员操纵更加准确，配合更加默契，协同更加精细。
天色渐晚，各战机陆续返场进行油料补给后，夜间特务训练随即展开。由于夜间能见度差，视距受限严重，飞行员只能通过仪表设备判断飞行姿态和航迹位置。随着最后一架战机顺利返航，这次飞行训练圆满结束。陆军第七十六集团军某旅柴斌。
今年来，我们结合地域环境特点，科学制定训练计划，强化机组资源管理，针对短板弱项组织专攻精练，就是要打牢基本功，不断提升飞行战技术水平，确保在任何时候都能拉得出、打得赢。
特别记者曹磊、刘继阳报道。
继续关注新闻，记者刘玉国、吴谦报道。近日，由海军遵义舰、衡阳舰、微山湖舰等组成的远海联合训练编队，连续跨越多个海区，在太平洋某海域展开实际使用武器、航行补给、防空反导等多个实战化科目演练，展现出对陌生海域的深度适应能力。
记者陈世峰、郑毅报道。连日来，各部队新兵集中成训单位积极组织欢迎仪式和教育活动，帮助2025年上半年入伍新兵走好军旅生涯第一步。火箭军某部通过组织新兵给家人打电话报平安、集体会餐等多个暖心活动，帮助他们尽快适应军营生活。陆军某综合训练基地把新兵入营第一课放在军史长廊，让大家深入了解单位光荣历史，感悟革命先辈优良传统，进一步增强新战友们的使命感和责任感。
记者史玉旺报道。黑龙江省肇东市人武部近日组织民兵潜力调查业务培训，他们将具有统计学专业知识和国防动员工作经验的人员纳入潜力调查统计队伍，精准对接军地供需，重点突出保障部队遂行任务必须的军民通用性物力资源，确保打仗需要什么，潜力调查就统计什么。这次培训进一步夯实了民兵潜力调查工作的基础，为国防动员和后备力量建设注入了新活力。
接下来，我们把视线转向国际。
当地时间3月20号，以色列军方说已开始在加沙地带北部沿海地区开展地面行动。当地时间3月20号，以色列国防军发言人用阿拉伯语向加沙地带居民表示，以色列国防军部队已经开始在加沙地带中部进行有限的地面活动。在这之前，以色列国防军已在19号宣布在加沙地带多个地区开展有限的地面行动。以色列国防部长卡茨发布视频声明称，战区居民的撤离将很快再次开始。据当地媒体报道，加沙地带北部部分地区居民已收到以军散发的传单。
总台记者黄元鹏报道。记者当地时间3月20号从巴勒斯坦方面了解到，以色列军队当天轰炸了加沙城东部和加沙地带南部的汉尤尼斯、拉法等地，并进入约旦河西岸拉姆安拉、纳布卢斯、希伯伦、杰宁等地开展军事行动。巴勒斯坦伊斯兰抵抗运动哈马斯对此发表声明，呼吁阿拉伯和伊斯兰国家运用各种手段向以色列施加压力，并希望相关调停方继续努力开展调停工作。
俄罗斯总统普京当地时间3月19号表示，俄军即将彻底击败在俄罗斯库尔斯克地区的乌军。去年8月，乌军突袭俄罗斯库尔斯克地区，一度控制大约1300平方公里土地。近期，俄军不断收复库尔斯克地区的重要城镇。当地时间3月18号，俄罗斯武装部队总政治部副主任艾哈迈德特种部队指挥官阿劳基诺夫表示， 俄军推进取得了显著成果，库尔斯克州几乎所有定居点都迅速被俄方控制，敌方人员被消灭。
总台记者徐德志报道，3月19号，美国总统特朗普与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通电话，就俄罗斯和乌克兰停止袭击能源设施、实施部分停火，以及美国继续对乌克兰支持达成一致。泽连斯基说，乌方接受美方提出的停止对能源和民用基础设施袭击的提议，接受美方关于前线无条件停火的提议。乌方认为这些步骤为在停火期间准备全面和平协议创造可能性是必须的。美国国务卿卢比奥和总统国家安全事务助理华尔兹共同签署的声明说，美乌技术团队未来几天将在沙特阿拉伯会谈，讨论将停火范围扩大到黑海，以实现全面停火。声明说，泽连斯基在通话中重申愿意接受全面停火。美方声明说，特朗普在通话中还谈及乌克兰的电力供应和核电站，称美国或可帮助运营乌克兰发电站。美国对这些发电站的所有权会是对这些基础设施的最佳保护，也是对乌克兰能源基础设施的支持。
总台记者黄元鹏报道，当地时间3月20号，也门胡塞武装发言人叶海亚·萨雷亚称，胡塞武装当天使用巴勒斯坦二型高超音速导弹袭击了位于以色列特拉维夫的本古里安国际机场，并实施了针对位于红海地区的美军航空母舰及其他军舰的军事行动。
纷繁复杂的国际风云，扑朔迷离的战争迷雾，盘点一周军情动态，点击最新武器装备。欢迎收听每周五特别节目《周末点兵》。
听众朋友您好，我是总台军事记者王兵，欢迎收听《周末点兵》。在今天的节目里，我们与军事观察员梁永春一起回顾盘点本周热点军事新闻。梁永春您好。
王兵你好。
3月18号，俄罗斯总统普京与美国总统特朗普通话，讨论了乌克兰和平与停火问题。这是继2月12号双普首次通话后，第二次公开他们的通话记录，被外界视为俄乌冲突能否实现突破性进展的关键节点。那么美俄两国领导人这场持续了近两个小时的会谈究竟成效如何？
这次会谈特朗普没有丢面子，但普京掌握着主动权。针对特朗普提出的停火倡议，普京只同意30天内不攻击乌方的能源基础设施，双方可以互换一批战俘，然后他就反将一军，要求外国完全停止对乌克兰的军事援助和情报支持，不许乌克兰在停火期间重新武装。俄方做出了有限让步，但仍然坚持着原有的停火条件。美俄还要在中东继续深入谈判，在他们达成关键交易之前，俄军是不会停止在乌克兰攻城略地的。乌克兰当然不情愿接受这样的结果，但是他走到这一步已经不能主宰自己的命运了。
俄乌冲突延宕至今，对欧洲安全形势构成了重大冲击，尤其是近段时间以来，美国撇开欧洲单独与俄罗斯讨论结束俄乌冲突问题，让欧洲国家深感焦虑不安。近日英国和法国牵头提出组建乌克兰维和部队的设想，但是不少欧洲国家对于向乌克兰派遣地面部队有不同意见。您认为英法这个计划能不能实现？
英法又在给乌克兰画大饼，他们要出兵乌克兰，既没有法理依据，也没有北约或者欧盟背书，这样的多国部队难以统一指挥，也缺乏财政支持，根本不可能成功。特朗普现在说不反对欧洲向乌克兰派维和部队，一是因为他不好公开反对，二也是因为他看准了欧洲国家不团结，办不成大事。如果欧洲联军真的成了气候，出现了要脱离美国控制的苗头，美国一定会拆台让他们搞不成。其实英法两国也没有真想甩开美国单干，他们现在把援乌的调门喊得很高，只是不甘心在俄乌冲突的解决方案中被边缘化。只要他们能从乌克兰分一杯羹，别让美国把所有好处都拿走，那么欧洲的援乌计划自然也就没人再提了。
为了节省开支，美国国防部近期正在对美军各司令部进行重大重组，计划之一涉及放弃北约欧洲盟军最高司令一职。如果美国真的放弃这一职位，就意味着在彻底脱离北约方面迈出第一步。此前特朗普还威胁称，如果美国盟友的防务支出不达标，美国很有可能退出北约。那么特朗普真的会这么做吗？
其实只要美国不放弃世界霸权，不放弃对欧洲的控制，就绝不会放弃北约的军事领导权，更不会退出北约。特朗普的确经常不按常理出牌，但美国国会为了防止他胡来，已经两次通过法案，要求美国政府不得退出北约，除非获得国会压倒多数的批准，而这基本上不可能。其实特朗普也不是真想退出北约，他只是要吓唬一下欧洲国家，逼他们增加军费，多买美国武器。最近马克龙还说法国要为全欧洲提供武器替代美国，其实他想都别想了，美国这么忙活了半天，要是让法国摘了桃子，还怎么做北约的老大呢？
接下来我们把视线转向中东方向。这个星期的3月18号，以色列对巴勒斯坦加沙地带突然发动空袭，炮弹点燃了黎明前的天空，也让地狱重临加沙地带。在您看来，以色列能通过军事手段解决巴以问题吗？
以军的轰炸宣告以色列与哈马斯的停火谈判完全破裂，以方有绝对军事优势，可是轰炸之后怎么办呢？以色列的三大目标就是消灭哈马斯、解救人质和消除加沙地带的安全威胁，光靠滥用武力一个也实现不了，只会更激化巴以民族仇恨。美国给了以色列更多的纵容和支持，但是不会解决中东问题，只会让巴以冲突的进程进一步被拉长，美国在道义上的丢分进一步的增加，美国想摆脱中东泥潭也会更加遥遥无期。对这一点，特朗普其实是哑巴吃黄连，有苦说不出。
这个星期，美国对也门胡塞武装发动了大规模空袭。美国方面表示，美国对胡塞武装的打击将持续数天，甚至数周，直到胡塞武装不再有能力袭击他国船只和美国海军。美国为什么此时再度发起了对胡塞武装的打击？
美国轰炸胡塞武装首先是为了保护以色列。胡塞武装刚刚恢复袭击以色列，美军的炸弹就来了。另外，美国这样做也是为了给伊朗施加压力。众所周知，伊朗是胡塞武装最主要的支持者，美国将要在俄罗斯斡旋之下和伊朗举行直接核谈判，他现在大肆轰炸伊朗的小弟，就是企图给谈判造势，但伊朗不会吃这一套。胡塞武装也还在还手，美军说不排除向也门派遣地面部队，如果空袭效果不佳，那么美军派出特种小分队在也门搞渗透侦察、引导打击也是有可能的，但是大举出兵也门不是美国的选项。
在亚太方向，日本计划近期在九州地区率先部署远程导弹，据称这种远程导弹具备反击他国导弹基地等目标的能力。像日本这样逆势而动，把导弹架在别国门口耀武扬威，有何居心？
日本有美国的军事保护，本来没有外来安全威胁，日本又有和平宪法的限制，本来不能拥有远程导弹这种进攻性武器，但现在他执意要突破限制，把远程导弹部署在国土西南角的九州岛上，直接威胁东亚其他所有国家的安全。那么他自身的安全就也要受点威胁，也会被其他国家用导弹瞄准。现在时代已经变了，日本还想靠发展军力来谋求大国地位，只能是一条走不通的死路。前不久，美军扬言要在亚太部署第二支中程导弹部队，如果日本接纳他，那就是请来了一颗灾星，而绝不是福星。
好的，从热点新闻到冰点话题，本周有什么冰点军事话题值得关注？
这个星期我关注的冰点军事新闻是美军要在格陵兰岛进驻更多的兵力。最近媒体都在关注美国在俄乌冲突、巴以冲突中的角色，美军在格陵兰岛的行动却被大家忽略了。事实上，美军从二战时期就在格陵兰岛驻军，一直延续到现在，而且完全是喧宾夺主。因为格陵兰的宗主国丹麦在岛上反而没有常驻陆军和空军，只部署了两艘轻型护卫舰。美军计划在格陵兰岛再扩建三个永久性军事基地，要部署至少24架 F-35 战斗机以及一批轰炸机、核潜艇，总兵力不少于2400人。如果这个部署实现，那么美国不仅将牢牢地把格陵兰岛抓在手里，而且可以随时切断俄罗斯苦心经营的北极航线， 在战时还可以威胁俄军战略核潜艇在巴伦支海的预设阵地。美军在格陵兰岛的部署值得我们高度关注。
听众朋友，今天的国防时空节目就播送到这里。主持人佳慧、宋波，代表节目编辑袁蒙婷，主编赵敏，监制吕希成、谭淑慧，感谢您的收听。